如果不够的话，后面的有人没有，可不可以合一合，然后看看。那个阴性衬衣这个题目呢，我想是应该这么引出来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年初开始到今天已经是第八讲了哈，那么前面我们讲了些什么呢？头三讲大家还记得吧？有没有神？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是谁？啊，这三讲讲下来呢，希望解决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可以信了，觉得有道理可以信哈。接下去呢，我们几讲是什么？有什么叫做罪？啊，然后呢又讲十字架的救恩，然后呢又讲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特别是讲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和他死在十字架上顶替了我们罪，我们才可以得救。那么后来我们又讲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胜过罪，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胜过这么多的苦难，因为神他的复活的大能将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去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那这个两讲当然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那么这三讲听完以后，你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Suppose 你应该觉得我应该信了，哇，信主这么好啊，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爱，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救恩，我们可以得到神复活的大能，我应该信了。那么今天讲阴性称义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何信，如何才算信啊？开始是可以信了，然后呢应该信了，今天是最后一讲了，就是如何信，那就是阴性称义要讨论的题目啊。那么基督信仰呢，它是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也讲过，今天呢特别要来讲这个题目，就它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它不是靠着我们行善或者守律法或者靠着我们做得好我们才可以信，我们才可以得救，不是的，而是只因为人的信就可以得救，所以叫做因信称义。那么当然这样一个讲法呢就不是很全面，所以下面第一个题目呢我们就专门来讨论一下什么是基督信仰的因信称义，就它跟凭行为称义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可以因信称义，为什么又不需要因信称义，那这个是第一个题目哈。好，我们来看右手边这段经文啊，罗马书第一章，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有一点点意思了哈。那不过呢还是要我来试试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是不是可以认识得更清楚一点。那第一大家来看这个福音啊，整天就说到教会去听福音，那基督徒也说我们要到外面去传福音，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啊？这里给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讲法，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我们先看前半段，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什么样的大能呢？神的能力是无穷的，是永远的，是完全的大能。现在呢怎么变成福音是神的大能呢？关键就是说神要把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要彰显在这一切信他的人的身上，那这个就是福音了。我们再重复一遍啊，就是耶稣基督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对不对？神现在要把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大能彰显在 信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那这个才是福音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哦，同样还是这一段，我们再提醒一句，所以如果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来救一切信他的人，那就是很清楚了，这个福音根本是神的作为，对不对？我们刚才不是说因信称义吗？带出来的信息很重要的就在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因信称义或者说这个福音完全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要作用做到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要改变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生命，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了。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字，就是下面这句话，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什么叫做救呢？那这个就是福音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对吧？神要来救我们，救我们干什么呢？第一就是要脱离罪恶，就是我们讲很多哈，前面就是人知道自己有罪，但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罪。现在神说，我来拯救你们，把你们从罪里边拯救出来，这是第一个救。第二个救呢，就是说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啊。以前人没有办法认识神，更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去，对吧？那就是神呢就靠着这个救恩可以恢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救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一个凡人，但是借着神的救恩呢，神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的心里边就有了圣灵。不但有了圣灵，我们在今生生命就可以改变，而且在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复活，跟耶稣基督永远同在，那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救应该有这三方面哈，关系到一个罪的问题，关系到一个关系的问题，关系到一个生命的问题啊。这个呢我们才知道这是神的救恩，是这样救，就这三方面。最后就是说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给那什么一切相信他的人，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呢他是希望救所有的人，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着了这个救恩，只有信他的那些人得着了这个救恩。明白不明白？清楚不清楚？就是神他是希望人人都得救，对吧？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是呢不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得救，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不相信，是吧？那么只有相信的人就得着了这个救恩。所以对于人来讲，这个信就变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是吧？或者说就是得着这个救恩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就是人的信。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就不是靠人自己，而是靠神来拯救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段要分享的。我们再来看第二段。那么这个拯救为什么可以临到我们这些罪人呢？是不是白白的呢？啊，圣经是这样记载的，罗马书三章，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以前我们讲过很多，是吧？世人都犯了罪，因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自己呢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都需要有神来拯救。那神因为爱所以要来拯救我们，但神同时又是公义的，他不可以说随随便便一说啊，没罪算了啊，就是以有罪的为无罪，那就是神的不义了。所以为了要救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不受罪的惩罚，唯一的办法就是神他自己让他儿子来顶替我们的罪应该受的那个报应，应该受的那个惩罚。 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这个罪应该受的惩罚，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得救。这个就是神的义和神的爱，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这个我们以前讲的很多，我们就简单的重复一下。那今天特别要强调的呢，就是以前没有很好讲的呢，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什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是吧？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白白的称义。就是对我们来说，不是我们好，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也不是我们行了什么善，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义，而是白白的一个礼物，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只要接受神的这个礼物，接受神的这个恩典，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了。啊，这个呢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有一个因信称义的定义了。啊，这个因信称义的定义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哈，圣经就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啊？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可以称义，乃是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是神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义了。啊，这个呢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好，那么很多人在这个因信称义的问题上有一点点可能会觉得疑惑的呢，那如果说都是因信就可以称义的话，那是不是就不要讲行为啦？是不是也太便宜啦？这些这一类的问题哈。那我们再看第三个意思，第三段呢是这样的，我们看右手边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二章，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个再一次的跟我们前面一大段都是讲，对吧？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因为人靠自己没有办法得救，不是自己救自己，也不是靠着别人来，靠什么李洪志来救我们，对不对？那么靠谁呢？靠神的救恩才能来救我们，这个是大家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人不能胜过自己的罪，人不可能恢复人跟神的关系，人更不可能得到神的生命。所以这个救恩必须是要靠着神，是本乎神的恩典，因着信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救恩。那么下面一段很宝贵哈，这是因信称义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大家看，就是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哦，原来啊，我们得救啊，我们信算不得什么，信了以后之所以得救，完完全全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功，懂这意思了吧？就是所有的什么胜过罪也好，恢复关系也好，得生命也好，不是我们，完全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做了成的这个功。那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才能引出后面关于行为的问题。那最后他不是说了吗？为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才带出来最后的那个结果，神目的是要我们叫我们行善，不是说神不看重行善，神很看重行为，很看重行善，但是整个基督信仰他是抓住人的本，对不对？你本身就是个罪人，你怎么行善，怎么样做，你也做不出神的那个标准来了，对不对？所以 干脆就是神来救我们。神在我们心里面做成那个功，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他，他就在我们心里面做成那个功，他给我们帮我们胜过罪，他跟让我们跟神恢复关系，又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有来自神的新的生命，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去行善，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总的来说就是一定基督信仰告诉我们的是很清楚，不是不要行善，而是有神的那个步骤，要我们先怎么样称义，然后才成义，成为义，先是称作义，然后才成为义，先要得着神的生命，然后才活出神的生命来。英文可以叫先 to be 然后再 to do， 不是上来就要你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不是，先要你的生命得到改变，然后你自然的流露出来就是讨神喜悦的好的行为。整个基督教是信仰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那么我就在这稍微停一停，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往下走，反正一样哈，最后你还可以从头来过哈，从头来问过。第二问题就是什么是因信称义的信，就是刚才你讲了很多，人怎么才能得救呢？是凭着信，对不对？对我们来说，因为整个救恩都是耶稣成就的，对我们来说怎么样才能得着这个救恩，就是一个信，对吧？所以就这个问题就变得很重要了，什么才是因信称义的信？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为什么要这样问啊？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宗教包括所有的信仰都是要叫你信，对不对？那宗教的话更直截了当了，就赤裸裸的就告诉你信则灵，对不对？灵你就要信，对不对？这个是大家我们在中国的话都知道的，对不对？那问题就是基督教也很强调这个信，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信和信之间可以有天地的差别。那最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信的对象是不同的，信的对象不同了，这个信与信之间的不同就分开了，就好像分水岭一样，就是各分道扬镳了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呢我们就很关心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信的是谁。因信称义的信第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所信的是谁，如果我们信的对象错了，一切就错了。好，那么我们所信的是谁呢？我们来看啊，右手边有三段经文，那么头三个一二三呢，就是让我们来看我们所信的神是谁。那当然我们以前也讲过，但是这里呢稍微归纳一下。那么从经文来看，第一，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神就是光，神是谁啊？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神就是光，就好像定义一样的哈，就是圣经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要照亮一切的黑暗。那么人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呢，实际上就是接受这个光，让神的光照亮我们的心，照透我们的心。那么人跟神相交呢就很重要了，他说什么啊？如果你在黑暗当中行呢，就不能跟神相交了。这个就是因为神是光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第二呢就是神就是爱啊，我们看经文，因为神就是爱，他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是吧？神让他的儿子作为挽回祭来顶替我们的罪，表明的就是神的爱。而这个爱我们以前也分享过，就是神怎么来表明他的爱啊？用他神独生子的生命摆上来表明他的爱，所以这个爱是表示爱到了极点。那么神的爱呢，而且是主动的永远的啊。啊，没问题没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这里要特别把神就是爱拿出来再重复讲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实在的，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是爱的话，我们信这位神呢，你根本就没有那个信心和动力。只有你当真的明白体会到了神就是爱，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我们信他的信心的根基是因为他的爱，我们信他的动力，我们信他而被他所吸引，不是因为别的，我们信他是因为他爱我，所以我们愿意信他。这个就是神的爱的重要性。第三，我们来看神是个灵。那为什么要信呢？神看不见摸不着，对不对？你也不可以在实验室里边来测定一下啊，度量一下，对不对？你更不可以在实验室里边或者证明一下，那你说你凭什么信？这不就是凭信心吗？对不对？不是凭眼见，不是凭测量，不是凭证明，乃是凭信心。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这么强调信？因为神他的性质就是他是个灵，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只有信才能够真的认识他，不是凭其他人认识物质世界的东西的所有的办法。但是这里面又非常重要的一点，还要从另一面来看，那是不是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没法测定没法证明，我们的信就没有根据了呢？不是的，因为什么？他是个灵，他不是无。如果他是无，他是空，好像佛教这样讲法，神是空神是无，那真是没有办法了。那这个地方他讲得很清楚，神是有一个客观存在，只不过客观存在这个形式比较特别，它是按灵的形式存在的。既然它是个客观存在，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怎么样感受得到它，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在灵里边跟它相交，在爱里边跟它相交。那这个就重要了，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真实的。所以神我们就这样来讨论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神，他就是光，他就是爱，他就是个灵。那当然中文翻成四个灵啊，这个不大好，他不能一个一个像苹果一样，一个苹果两个苹果这样用这个量词，对不对？但是你说如果我不加这个个，神是灵，你又觉得好像不太通顺啊，所以这个翻译的时候呢，翻成中文的时候呢，就加了个个，大家理解的时候呢，不要以为是一个可数的物质的个啊，那就可以了。好，下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不但信神，还信什么？耶稣基督。所以再重复一下，耶稣基督是谁？那我们看右手边，约翰福音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那这段经文虽然长一点，但是非常的宝贵。第一句话就讲清楚了，耶稣是谁呀？耶稣就是那个道，对吧？道是谁呀？他说太初就有道了，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耶稣就是神这件事情呢，可以从这句话呢就很清楚的看到。好，那么不但他就是神，而且把神的那主要的特性也写在下面了。耶稣他还是那位造物的主，耶稣他还是生命的源头，是人生命的光。好，那么第十四节是个一个转弯，变成什么？道成了肉身，就是神降世为人了。那么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所以他就是那位神降世为人。中国人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好像仙女下凡了，对不对？神仙下凡了。当然我们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哈，但是意思呢就是很清楚，是神道成肉身降世为人。那么为什么要降世为人呢？为的是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认识这位神。他把神的恩典和真理从神那里带到我们这儿来，彰显给我们看，以至于我们可以亲身经历他，肉眼看见他，耳朵听到他，这样我们信的时候呢就更加的踏实。所以耶稣基督呢是恩典加上真理，所以恩典和真理合在一起就是人生命的光。单单有恩典不行，没有真理；单单有真理没有恩典也不行。说恩典和真理加在一起以后，就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光。好，我们再看第五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圣经是这样清楚的说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的。右手边约翰十四章耶稣自己说了啊，这是最准确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了，对吧？我们过去在国内都是无神论，我们不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圣经说了，你们要认识神就要认识耶稣基督，对不对？那我们在中国也说，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怎么样修身养性哈，到山里面去修道啊，最后希望能够升天，对不对？到神那里去。但是我们学了圣经以后才知道，耶稣说了，唯有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就是那条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可以让我们借着他到神那里去，可以让我们借着他认识这位神啊。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清楚非常宝贵。所以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好，我们再讲第六，耶稣呢是基督。基督这个词呢就是 Christ 啊，那么实际上呢它是希腊文翻译成叫基督。那么犹太人你知道他们是过去用的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弥赛亚。我们来看右手边这段圣经，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圣经四福音书写到第四卷书是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一共21章，写到20章的时候，约翰做了这么一个结论，叫什么？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如果是这样的信他，你们就可以应他的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顺便解释几句，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弥赛亚是个什么意思呢？它是三个意思都合在一个名字里哈，它是先知，那么落在耶稣的身上就是最终的启示者，他是祭司，那就是永远的救赎主，他是君王，那就是最高的统治者啊，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把这个前面的三条啊明白，能不能大家稍微记一记，神是什么？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灵，对不对？那么我们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啊？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好，我们把耶稣基督再重复一遍，耶稣基督是谁啊？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那位救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那位王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有个概念了，你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么这个信的是谁搞清楚了以后，你就不会乱信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其他的你再信他也不能得救，只有信这一位真神，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救。同时呢，对于你愿意信了以后的人来说呢，怎么样？你真正的明白了你所信的是谁，那你才会对这个信仰有真正的信心。这个信仰，因为你知道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你才有那个力量和盼望。所以认识你所信的那位是谁，不论在你没有信之前你要分辨也是非常重要，还是在你信了以后怎么样加强你的信心，就是你要更多的去认识这位神，经历这位神，你深知你所信的是谁，那样的话你的信心就坚固啊。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个因信称义里边啊，第一个关键就是信的对象不要错了。好，我们来停一停，有没有问题？信的对象的问题，信的对象错了都错了，对不对？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们都信过，对不对？我们信什么？我们没有像他们烧香拜菩萨这样去信，对吧？没有信偶像，但是我们信了一个人，信了一套人的主义和什么学说。那现在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但是你看那个报纸上还是整天这样，对不对？要叫你信什么某某人的思想，要你信什么某某人的理论，然后要你信什么某某人的讲话，对不对？那你现在就知道了，分辨了，这一些都不可以把它神化了，对不对？不是说他们都一定全是不对的哈，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不可以把人的东西变成神的看法，神化了，那就全错了。那就是我们过去错的根本的原因，就是把它神化了，对不对？否则还没有那么糟糕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可以从我们自己的经历当中可以吸取的这个教训。所以信的对象实在是太重要了啊！人的主义、人的理想、人的学说，不管怎么好怎么美好，它毕竟是因为是人的，所以怎么样，是有限的。因为是人的，人就有罪性在里边，对不对？所以它不可能是像来自神那样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的。好，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进行下面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更有兴趣啊。 信既然是个关键，那么我们说信的就可以称义，信的就可以得救。那你一定会问我，什么样才算是真的相信呢？对不对？是不是我嘴上说信就算信了呢？那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相信了呢？那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不要说没有信的人，你要很关心这个问题，我怎么样才算信啦？对不对？你肯定要问我，是不是啊？如果你想信的话，那么对信已经信了的，我们在座已经有基督徒，对不对？那对我们信了的人，你也要常常反省。人家常常说啊，这些人都不像个真基督徒，对不对？那什么样才算是个真正的基督徒？要倒过来问啦，对不对？你这样说我，我要倒过来问你啊，怎么样才算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啊？那我们说是什么？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对不对？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那什么样是真正的得救重生呢？那就是是不是真正的相信吗？因为信才能得救嘛。所以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所以搞清楚，不管你信了没有，还是已经信了，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了，这个变成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反省的问题。好，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哈。其实呢，真正的相信呢，我列出了两个啊圣经方面的教导。如果你们说闭起眼睛来，我们先不看圣经，我们琢磨一下什么叫做真的相信呢？你有些什么想法？那我凭良心说，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神他这一定知道你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还是没有相信，对不对？那么你也不能，老宋，你这不能也不能这样给我回答，对不对？只有神知道啊，那还有谁知道啊？你自己应该知道。那你说我真的不知道，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你自己按照什么标准来知道呢？就按照圣经的标准了。如果你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看了，你对照了，你就可以真的放心我是真信的。 OK， 那么如果你知道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话，那你就知道你自己这个信里边还有问题，那也不要紧，对不对？你然后重新学习圣经，重新来加强我们自己的信仰就可以了。好，我们这边一点点引子哈，下面我们分开两个题目来讲。第一个是要打开心门，真的接受它。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有一个概念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我们过去认为相信也好，接受也好，我们往往停留在一个水平，什么水平上？一个知识的层面上。我们把它搞明白了，我们就相信了，我们以为这个就是信了，这是我们过去的习惯，对吧？那么譬如说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信仰啊，这个七课八课讲下来了，圣经你也读过了，参考书你也看过了，哎呀，真是有这样一个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诞生的，真是有这样一个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了，不但圣经记载了，其他的历史书也记载了，对不对？所以我就相信了。但是你这个相信的是什么？相信了一个历史人物，相信了一个历史事件，对不对？跟我们因信称义的信还是有点不一样，你懂意思吧？你是只不过是在一个知识的层面上，一个承认事实的层面上，你信了，你接受了，不等于是得救的那个信，不等于是你可以跟神发生关系的那个信，对不对？你跟我们一样的，平时你是拿本书来读一遍没懂，读两遍没懂，读三遍你懂了，你说我行了，我明白了，我信他所说的，对不对？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他只不过是你头脑里一点学问而已， 跟你的人的生命啊不可能发生任何关系，那种性啊不是可以改变你生命可以跟神发生关系的那种性。那我们现在讲的性一定是要打开心门真的接受它。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把它放在我的心里，让它真的作为我心目当中的神，真的以他以神为神。那这个不一样了，对不对？不是以书本知识为知识，而是把他看成是神，而且真的以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我们来看左手边约翰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看见没有？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信，而是他非常的强调要接待。只有这样的信，他才怎么样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人不是像以前那样从血气生，从情欲生，从人意生，乃是从神生的。那就是真的从神得救了，从神生的就有了神的生命，那整个就改变了，那真正的就得救了。那所以这是一段经文。我们再看右手边罗马书十章这样说，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什么？表里要一致的信才算是真的相信，对不对？不可以单单口里承认，而必须要有心理相信。但是呢又不可以只有心理相信没有口里承认。意思什么呢？你一定要你信了以后你要表达出来，让众人都知道你今天是耶稣的门。那这个两者加起来就是什么？真是内外一致的信了，那种才是真正的相信。第二个重点呢，他说什么？要认耶稣为主，只有认耶稣为主，以神为神的信才是真正的相信，真正的接受。你信神信了半天，还是自我中心，还是我说了算，那当然就不能算真相信了，对不对？现在你让神做你的生命的主宰的话，意思什么意思啊？他说了算，他是老板，对不对？这个就是辨别是真。